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要过年了，离异父母的小孩跟谁过年？好，那农历年快要到了，接下来是龙年，那这个最近农历年的气氛越来越浓，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跟农历年有关的主题。那农历年要到了，那离婚父母的小孩当然就会有会面交往的问题，因为小朋友在目前的离婚实务很多都是属于单独监护，那由监护人这一方照顾，那六日才跟没有监护权的那一方会面交往，那或者是共同监护，两个人都挂名为监护人，但是小孩终究是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跟比方说前夫或者前妻住在一起，就跟爸爸或妈妈住在一起。那因为平日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课，所以通常会面交往就是六日。那大部分的父母亲在离婚的时候都是以平日归谁照顾，那六日归谁会面交往这样的方式在约定的。但是问题是在于说，那像是农历年这样过年过节，像我们台湾的农历年假有时候可能是六天或七天，甚至有时候年假会更久。那如果依照六日或礼拜一到礼拜五这样子会面交往，明显是不切实际了哈，不切实际，甚至有时候因为农历年常常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哈，还会需要到可能北部要到中南部，中南部要到东部哈，大家会有亲族要见面，所以一般来讲哈，对于这种离异父母的小朋友哈，他们的农历年过年哈，大部分是单数哈跟爸爸，好双数跟妈妈这样的方式哈，在约定会面交往的。那大部分的父母亲也都可以接受这样轮流过年的情形。那当然有一些人他比较传统，他可能就会说那就初二到初五归妈妈，因为初二回娘家嘛，那小年夜除夕跟初一在爸爸这边也没有不行，只要男女双方夫妻双方讲好就可以了。那一般来讲像这种会面交往的约定会细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会有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小年夜大年夜初一归爸爸，那初二初三初四归妈妈，那双方就要约定好是初一晚上几点要交接。好，那像这种都很正常了，所以如果说你在约定会面交往的时候没有约定到年节，像是我们常见的三大节日，端午中秋跟过年，那就会有发生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平常都是约定礼拜一到礼拜五归爸爸，礼拜六礼拜日归妈妈，那年节怎么办，没有约定好，那到时候遇到这样的节日就会有纠纷。那有一些家庭他们会有特殊的节日，特别重视的节日，比方说像清明祭祖，清明祭祖可能爸爸就会特别要求，因为毕竟传统观念可能还是认为说清明祭祖要来爸爸这边，那可能妈妈那边他会特别在意母亲节，爸爸特别在意父亲节。那这种特殊的节日如果我们希望说能够不要像平常会面交往一样，比方说平常会面交往都是讲好六日归爸爸，那平日跟妈妈住，可是母亲节呢，母亲节可能因为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嘛，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母亲节要跟爸爸过，那就没有人陪妈妈过母亲节，所以通常像这种特别的节日，如果双方都还算善意的话，要么一开始是直接先约定，要么就是说啊，当时没约定到，但是呢因为下个月是母亲节，那是不是能够跟妈妈一起过，通常其实比较友善的父母亲也都会同意，也都会同意，因为你再怎么详细的约定有时候难免还是挂一漏万的，或者说有特殊的情形，比方说小朋友这个礼拜就是以前我们比较常看到是同居大露营，要去同居露营，就不能会面交往啦。那下个礼拜呢又是母亲节，又跟妈妈过，等于爸爸不就连续两周没有跟小孩一起过了，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会用补给你，补给你几天的方式，补给爸爸几天的方式，来去做找补了，就是有点像是说啊，跟你借个会面交往。好，那通常大家会比较弹性运用都是什么时候，都是寒暑假的时候。好，像我们刚刚讲的爸爸会面交往，如果是礼拜六日的话，通常寒暑假，好，寒暑假因为这种比较特别的，比较长的假期，好，在没有监护权的那一方通常都会要求说在离婚协议书里面特别要求我平常是礼拜六日会面交往没有错， 但是暑假要再额外给我10天或者15天的会面教养时间，让我可以跟小朋友，比方说出去旅行，出国旅游，或者是说能够做一些比较长期的，长期的安排。那这样子也是很常见的模式。通常在一般的情况下，暑假会多要求个10天20天都算正常，寒假可能要求个7天或10天，那就不一定，因为等于说有一个难得连假，让没有监护权的那一方他也能够跟小朋友多相处。那其实只要双方能够多多合作，为了小朋友好，互相不要计较说啊，你怎么多那么多天，哎，你这一天又要再补给我，当然补给你是正常啦，只是说有时候双方其实是不要赌那个意气之争，是为了小朋友能够跟父母两边都能够好好相处，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父母亲太计较，其实小朋友也会有感觉的，也会感觉，大家不要看到小朋友小小的，很多时候我自己的观察，像那种父母亲离异的小朋友都特别早熟，甚至讲的心酸一点，特别会看人家脸色。你说他很乖吗？对啊，他很乖啊，因为他很会看别人脸色啊。爸爸妈妈不高兴，那其实小朋友都能够感受得出来，那就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在爸爸面前，他为了让爸爸开心还故意讲妈妈坏话，那在妈妈面前故意让妈妈开心还会讲爸爸坏话。那我还有看过就是那种会面交往把小朋友当作收证对象，就是特别去录小朋友的音，然后来去说对方啊没有好好照顾小孩，或者是说借此来指责对方。那也有会面交往的时候，特别要小朋友有任务在身，你这个周末啊去爸爸家看看他是不是还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那就心有不甘嘛，都已经离婚了还是心有不甘，然后把小朋友当间谍，那好像有任务在身，还要潜入对方的家里来去刺探，说看看爸爸最近是不是还跟那个当时候破坏我们婚姻的那第三者在一起。那这对小朋友来讲都很有压力，他的会面交往也会不单纯，甚至说为了讨好其中一方或讨好双方变成双面人。那这对小朋友来讲都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在处理一些案件的时候，都看到那种会面交往顺利的，我都会觉得这真的是父母亲的福气，也是小朋友的福气，能够合作让小朋友的会面交往顺利，这个对于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离婚终究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冲击，但是如果说双方能够针对会面交往能够顺顺利利的，那让小朋友能够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下长大，不要面临这种忠诚义务的冲突，那小朋友也比较可以好好的接受父母亲已经离异这件事情，父母亲离婚是父母亲的事情，那小朋友虽然也因为这样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家庭破碎，但毕竟小朋友也可以慢慢体认到他其实是有两个家庭，就是爸爸那边跟妈妈那边，两边都是他的家，不会把父母亲的离异当作是自己的责任，甚至是一种压力的来源。那所以父母亲如果更有智慧一点，应该是在会面交往好好合作，不要让小朋友背负大人这些过多的压力，那其实这样子小朋友也会比较能够开心的成长，不会把会面交往视为一种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在讲要过年了，离异父母的小孩跟谁过年，其实是希望说透过这一集提醒已经离婚的父母亲能够在会面交往的时候多多跟对方好好沟通协调，让小朋友也能够过一个没有压力能够很开心的童年跟过年。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